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又到了科技 email 单元的时间。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哎，这个礼拜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呢？哎，今天我们没有介绍这个科学人了哈，我们介绍红血球生成素。
对，红血球生成素，它的英文缩写是 EPO，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 EPO 到网上去搜寻一下，看看什么叫做红血球生成素。红血球生成素是一种荷尔蒙，它基本上是由肾脏所分泌的荷尔蒙，那它基本上可以刺激我们的骨髓，让骨髓来制造红血球。
是。
那今年的五月底，那美国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带着一批小鼠，跑去登圣母峰。
啊？哎呦，这个厉害了。
可是他的目的很有意思，他的目的是研究身体受到刺激开始分泌较多红血球生成素的过程。他是要利用这批小鼠来研究的。那这是研究身体的生理系统在极端环境中的自然反应。那红血球生成素，我刚刚已经说过是肾脏分泌的荷尔蒙，它可以促进红血球的生成，使血液中的红血球的数量增加。那血液中的红血球数量增加，那等于血液的带氧量增加。
是。
那在高原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啊，可以刺激身体释放较多的红血球生成素，那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那这也是一种生物的适应的反应。那了解了红血球生成素的功能以后啊，脑筋动得快的人很快就想到，运动员可以用红血球生成素增加血液的带氧量，
耐力，
也就是增加身体的耐力。
那
运动员为了增加血液的带氧量呢，那可以算准时间，比赛前到高原去受训，也可以用速成的方法，
是，
注射红血球生成素，可是注射红血球生成素啊，有被抓包的可能，那2004年雅典奥运使用的尿液检查，可以分辨运动员体内的红血球生成素到底是身体自然产生的还是外来的
啊哈。
因此要是能使身体主动释出较多的红血球生成素，提高血液的带氧量，那有多好。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使身体自动释出更多的红血球生成素。假如是那样子的话，那就不怕就被抓了。那这种技术到底问世了没有，不清楚，因为即使问世啊，也很可能是最高机密
啊。
不过那有一些运动专家，运动医学专家已经在思考用什么方法去抓，假如这种技术已经发明了。那科学家希望研究身体在高山地区的自然反应，那得到足够的知识以后啊，就能够设计出侦查的方法，看运动员是不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了身体的生理状态。那过去运动员为了提升血液的带氧量啊，用过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事先呢先抽血
啊，
就好像你捐血一样哈。
不，现在很多这种民间也有这种疗法，把你的血太浊了，给你吸个两管子三管子，吸完以后说，哎，先新的造血，让你忽然感觉有精神，你觉得有道理吗？
没什么太大的道理。
哇，
你先听嘛。那你说事先先抽血。
对了，再
那
到时候再灌回去。
比赛之前呢，再输回体内。那样身体等于增加了一些红血球。那也就是多了一些带氧量。那体育界已经禁止这种做法了。
是。
那一方面认为这种做法是作弊。那这个可是事实上哈，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作弊。禁止这种做法，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做其实是有风险的。那发现了红血球生成素之后哈，等于为运动员找到一个简便的方法来作弊。不过无论输血还是注射红血球生成素啊，都是在冒同样的风险，那就是血液的粘稠度会增加。你想想看嘛，血液中 红血球的数量增加了，那就等于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嘛。
嗯，
那血液变得粘稠了以后，堵塞微血管的几率就会增加。
嗯，
也就是提升了中风以及心脏病发的风险，因为你脑血管可能会被堵塞，那心脏的血管也很可能被堵塞。当然一刚开始堵塞的都是微血管，
是，
那可是问题是要是运气不好，在很凑巧的一些主要的这个血管受到堵塞的话，
嗯，
那很可能会引发，
是的，
重大的这个健康的风险。
嗯，
而且对于长时间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啊，身体脱水是最大的风险。
嗯嗯，
那受过良好训练的运动员呢，身体最大的本事就是保水，而身体最大的水源呢就是血液。
是，
可是你要是注射红血球生成素，使得血液粘稠，那血液里的含水量本就不足，所以等到身体开始动用到血液中的水的时候，啊，那血液会变得更加的粘稠。
嗯，
那个风险的提升，那是一般人很难以想象的。
是，
那过去十多年啊，有将近20位的职业运动员，他们都是自行车赛的选手，在睡眠中猝死。
啊，
那疑似与红血球生成素有关系。那红血球生成素还可能引起身体的免疫反应
啊啊啊！
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会攻击这些外来，
攻击这些
外来的
红血
球
生
成素。
嗯，
那它假如养成习惯了以后，那它也会攻击自己身体里面的红血球生成素。
嗯，
那所以对运动员的身体其实是不好的。
那我刚刚讲的是说，只是抽血，就是抽掉两管，不要它那么浊，大量喝水，让你身体保水。你不是哎？精神焕发吗？很清爽。
你听说过这种做法可以精神焕发吗？你又不是想着当血牛，我只知道血牛在抽血之前要大量的灌水。
好吧，民间的事儿我们先不说啊，我们要真的找到证据了，或者科学家研究了再说。失智症的救星，
对吗？你上个礼拜要我讲这一条，
上上
我时间不够嘛。
嗯，对。
那这是耶鲁大学的医学免疫系所的研究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哎，那他们利用两种以基因工程技术动过手脚的小鼠，结果无意中发现了可能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的一个新方法
啊。
那两种小鼠是，第一有一种小鼠呢，它的基因组里面加了一个基因，
嗯哼，
那这个基因呢会引发类似人类阿兹海默症的症状。
是，
那就是脑子里面
神经元
出现斑块，
嗯，啊，
那些斑块的沉淀啊，会导致神经元的死亡。
嗯嗯嗯。
那另外一种小鼠呢，就是体内啊，它的贝塔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路径遭到打断了。
是，
嗯。那贝塔转化生长因子，
这个贝塔不是贝塔打贝塔骂那个贝塔，是一个
贝塔，是这个希腊字母了。
是，
那它的英文缩写是TGF beta。 那这个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呢是多功能的生态，所谓生态就是短的氨基酸链了。
嗯嗯，
那也就是小的蛋白质分子。那这一种生长因子呢与细胞的生长分化、免疫调节、伤口愈合、血管形成、胚胎形成都有关系。
嗯，
那是多功能的一种细胞激素。
嗯嗯。
那在这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一种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呢跟抑制免疫以及修复创伤都有关系。
好，
那把这两种以基因工程技术动过手脚的小鼠交配以后，
哎，等一下，是把这个第一个是植入了基因，让它的神经元上面有斑块，
就是可以引发类似人类阿兹海默症症状。
这种小鼠跟另外这个体内
被它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路径遭到打断的
啊，这两种小鼠去交配，
那产生的子代呢，有一些是两种特质都有的。
嗯，
那就是脑子会出现阿兹海默症的斑块。
嗯，
那它身体里面被它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路径遭到打断。
嗯，
那阿兹海默症病人的脑子除了有斑块沉淀导致神经元死亡之外，
嗯哼，
还有长期慢性的低度发炎反应。那阿兹海默症病人的脑子呢对于贝塔转化生长因子的反应也变得比较敏锐， 那把这些资料综合在一起，科学家推断，那是因为啊，脑子要尝试抑制发炎的一种反应。
嗯哼
，OK。那耶鲁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呢，他本来认为，假如打断了贝塔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路径啊，
是，
也就是解除了这个免疫抑制之后啊，
嗯，
会使得发炎反应加剧。
嗯哼，
那阿兹海默症的病情啊就会恶化。
嗯，
结果没有想到那些小鼠啊，到了老年，那小鼠呢到了老年是就是指它活了18个月之后，
一岁半就算是老小鼠
了。因为他们基本上活大概两岁以后就寿命就尽了。
是，
那些小鼠到了老年以后，在迷宫测验里边，比阿兹海默症的小鼠表现的要好。
哦，
那检查他们的脑子呢，发现啊斑块减少了。
嗯哼，
最多的是斑块可以减少了90%。
嗯，
也就是说哈，抑制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啊，解除免疫抑制之后哈，反而产生了清除脑子里的斑块的后果。
嗯，
原来呢，贝塔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机制遭到打断之后，那脑子外面，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外面的一种白血球，这种白血球叫做巨噬细胞。
哎，我们常听到这个细胞的名称。
对，那巨大的巨，噬是吃的意思。
嗯，
那这一种细胞是专门吃掉这个不用的组织、不用的细胞，
嗯，
或者是外来的组织、外来细胞或外来病菌的一种白血球。
嗯，是。
那被它转化生长因子的生化机制遭到打断之后，那在这一些小鼠的巨噬细胞就受到动员。
嗯，
他们就可以穿过血脑障壁，
嗯，
可以进入小鼠的脑子，他们反而成为小鼠脑子里边斑块的清道夫。
嗯，
他们把那些斑块全部都吃掉。
是了，
也就是说周边的巨噬细胞可以到脑子里去清理垃圾。
嗯哼，
所以这个反而导致了一种治疗的后果，
让这个阿兹海默症常常会发生的这个脑神经元里的斑块被清理掉了，
一点不错。
哦，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有他们还得到了行为的证据。那这一些小鼠在行为上，他们表现出来，他们譬如说走迷宫的表现呢，要比那些阿兹海默症的小鼠啊，要好。
好，
所以这是一个意外的一个发现。那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有药物，化学药物可以抑制贝塔转化生长因子的作用吗？就是能够打断，
一点都不错
啊。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立刻要做的就是利用动物来做实验。
嗯，
然后假如动物做实验的后果临床效果好的话，
嗯，
立刻再找人来做实验。
是，
那不过我看这还需要有一段路要走。总之，
就是到我得这个病之前，大概应该可以发现一些新药。
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了。
来，还有，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英国最新的那个情报武器，可是我觉得讲的不是特别清，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很短，只有一分钟。我们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你再介绍一下那个英国最新的情报武器好不好？
那这种无人驾驶飞机啊，
嗯，
它的代号是 Reaper。那 REAPER，
收割者，
中文把它翻译成收割者。
嗯哼，
那这种无人驾驶飞机啊，可以在距离战场11000公里远的基地里边操纵。
哦，
嗯，透过人造卫星。那这一种飞机上面装有摄影机与侦察器。那这个摄影机啊，那个镜头非常的锐利。
是，
你这个在这个距离4600公尺以外的人的活动啊，
嗯，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高空上，
对，
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的活动。
对，所以它基本上它的侦察任务呢，主要的目的是侦察这个狙击手。
嗯哼，
它这个侦察在路边
埋地雷、
埋藏
炸
弹、埋地雷的这种活动。
嗯嗯，
因为啊，这两种活动所造成的伤亡，已经是英国军队在阿富汗以及在伊拉克主要伤亡的原因。
是，
OK， 所以英国空军是很喜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无人驾驶飞机啊。
可是你刚没有，你刚一再的用说是侦察任务，你没有提到它有没有攻击能力呢？
现在英国的这一些 Reaper 是没有攻击能力的，不过他们预定 他们要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譬如说美国的这一种飞机，
嗯，
那它就有攻击能力，它可以这个携带飞弹，
嗯，
所以美国的是有攻击能力的，
美帝嘛，
那英国是还没有，
啊、
那英国空军去年向国防部申请还要再添购十架，
啊，
那国防部说现在还没有钱，因为他
一架要500万英镑，
开玩笑，他因为你还要包括维修啦这些、
嗯哦、
这个，
对，
你加起来的话添购十架、啊、要2亿5000万英镑。
哦，
不得了，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非常大。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科技 email。
News 九八生活 news，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刚才这个王大环为我们介绍了第二次介绍了英国空军最近研发出来的一种飞机，叫 Reaper 收割者，造价。不要说造价五百万英镑了，如果再造十架，连它的维修，那个数字大概要2亿5000万英镑。美国国防部拒绝要做那么。可是哎，这样的飞机它还有一些什么？除了能够不死人之外啊，它对油料的用料怎么样？
不是，它非常省油啊。
嗯，
它一小时只消耗11公斤燃油。
多少？11公斤？
11公斤。
它是 F16，
可是我们来做一个
比、啊、
对，来做一个对比，一架 F16 每一小时2500公斤，你看你怎么比？
这为什么会那么省油啊？因为没有人在上面。
那当然没有人，但轻嘛。
嗯嗯，是的。不过如果说以后的战争都不涉及到人，就是机器打机器，机器败了就投降。我看这个也是，这是个德政啊，是吧？这是一个福泽啊。
是。
接下来，基林曲线50年。
呀
，Killing
是一个美国科学家，他事实上是一个大气化学家。
嗯、
那我们要介绍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跟地球暖化有关系。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暖化是一个重要的环保议题、政治议题，也是一个经济议题。那其实这一个议题啊，就是关于地球暖化，其实在19世纪末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证明地球暖化是一个事实的科学证据啊，却是从20世纪中才开始累积的，也就是20世纪大战以后。
嗯，
那现在我们讨论地球暖化啊，最重要的一份科学资料是从1958年开始累积的，那到了现在今年2008年，整整50年。
是的，
那这一份资料是在夏威夷一个休眠火山顶上测量累积的，就是在那里长期的观测记录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
嗯，
那这个从1958年到现在没有中断过，
是每年都做。
对，那做这一个这个测量记录的首创者，而且也实际上去执行的是美国人基林。
Killing。
那这他是1928年出生的，2005年，也就是整整3年前6月下旬过世的。那今年是他的过世3周年。那不过今年是他的这一条基林曲线50周年纪念。所谓基林曲线，意思就是指在夏威夷那一个休眠火山山顶上所测量累积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记录。那这一条曲线是非常有名的一条曲线。
嗯，
而且你观察这条曲线，事实上你还可以得到很多关于大气二氧化碳的其他的资讯。那我们先讲跟地球暖化直接有关系的资讯，那就是从1958年它测量开始的时候，那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是1/315,000。
是。
那结果到了现在，也就是去年，你说现在已经到了多少了？是1/380,000。也就是说整整50年之内哈，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了1/5以上，
20%。
所以这是一个铁案如山的科学资讯，显示就是地球暖化、大气增温这一个问题哈，不是虚构出来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科学的结论。
嗯嗯。
那做这一个测量本身也其实也长期的做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原因很简单，真正原因就是任何一个测量其实都有误差的。
嗯，
你需要长期的反复的测量，你才有可能估计误差的范围。
嗯哼。
那
产生比较可靠的数据。
一点不错。那当然在这条曲线 肌磷曲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我们发现哈，在夏威夷这个火山顶上所测量到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除了平均值每一年不断的上升之外，它每一年在12个月之内，事实上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
也有规律性的变化，
还有规律性的变化。那经过进一步研究以后，那就发现，那你譬如说它的浓度最高的时候是在大概是春季，那浓度最低的时候大概是在秋季。那这个浓度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变化，真正的原因就跟地球上的植被有关系。就是地球上的植物，特别是在温带的落叶林，它在大量的生长的时候，譬如说春天发芽，在生长的时候，那大气中的这个二氧化碳就会逐渐的下降，因为植物的生长发育，它会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是的，
因为植物是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
作用，
这个把二氧化碳转化成糖分的嘛。
那
到了秋冬的时候，那叶子落了，然后这一些落到地面的植物的组织开始腐烂了，腐烂的过程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二氧化碳，所以这个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又会上升。
是，
那在全世界好几个地区测量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有一些地区哈，浓度最高跟浓度最低每一年可以差到百万分之八。你要百万分之八这个量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根据现在的测量，大气的二氧化碳的平均的浓度是380%。那所以有人就建议，我们可以利用植物的这一种特性啊，去是想办法用基因工程的技术去改良植物，使得植物能够吸收碳、固定碳的能力增加。那这样子就比较有可能哈，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哈，
改善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
控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好的，接下来嘛，我们又到了要进气象、进路况时间了。
我不抱怨了。
不抱怨哈，不抱怨。我们要这样才了解我们的气象，我们才了解气候，我们才控制那个地球暖化和二氧化碳浓度嘛，不是吗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豪雨特报。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一秒单元高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题目是能够轻易分离油和水的耐米材料。
有意思吧？你不晓得你还不记得19年以前，也就是1989年3月24号。
哎呦，你记得清楚。
那有一艘游轮在美国阿拉斯加海岸搁浅。
我记得那很大的一次。
对对对，那
游轮
溢出的原油啊，超过4000万公升。那估计总共杀死了25万只海鸟。3000头海獭。还有其他的动物。
是。
那造成那么大的生命损失啊，是因为没有有效清除原油的工具。那现在呢，美国 MIT 啊，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
是
它制造出了一种以纳米纤维制造的纸。那一种纸呢，有非常环保的性质。那就是啊，不吸水，只吸收水中的油。可以把油水分离。
是，
那种纳米纤维呢，是用这个锰酸钾制造的，那直径只有20纳米。那这一些纳米纤维可以聚合成树，一树一树。那这一些纳米纤维树呢，可以长达几百微米，千万要记住，
微米，
一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公尺。
是，
那一些纤维树呢，彼此交错，最后可以变成厚达50微米的薄膜，
还是很薄啊，
很薄，或者是所以我才说用纸来形容它嘛，就是这种纳米纤维纸。那MIT 团队制造的这一种特殊的纳米纤维纸啊，最重要的性质有两个， 那一个是啊，其中呢有很多的网眼，那就是这些纳米纤维束互相交错，
嗯哼，
那有很多的网眼，那这些网眼的这个平均直径啊只有10纳米，
嗯哼，
那透过毛细作用啊，它们就可以吸收液体，
是的。
那另外一个性质呢，就是它有表面湿性，那英文就是 wetting， 就是 wetting 了，
嗯，
不，这是一个界面。界面化学或界面物理学的一个特性啊，
嗯，
那所谓湿性啊，简单的说就是表面到底是清水还是疏水，
嗯，
那疏是疏远的疏，
是清水或者是疏水，
对，那这个所有介绍纳米材料的书都会讨论的连液效应，
这个我知道，我们家最近刚种一大缸荷花，那个荷花上面那个圆水珠，
对对对
对,
对，
它会一圈一圈，
它不粘，
对，
就总而言之就是连液表面水滴不粘的现象，
对，
那就是一种特殊的湿性表现
啊，
那一种湿性呢就叫做疏水性，
不是清水，
就疏远，就是疏
远
水，对，嗯，那 MIT 团队以锰酸钾纳米纤维制造的这一种特殊的纸呢，
嗯，
极为疏水，
哦，
可是又清油，
是，
那因此可用来吸收水里面的油，
嗯哼，
那这一种纸哈，它即使浸在水里一个月哈，捞出来仍然是干的，
啊，哦，
你看有意思吧？
对，有意思。
要是水里有油，那它就很容易吸收油，
嗯，是，
而且呢吸收力极端的强，那它吸收的量可以达本身重量的20倍
啊，哦，
而且这一种纳米纤维纸啊其实是耐高温，
嗯哼，
它比原油的沸点还要高，
是，
因此呢你吸饱了原油的这一种纳米纸，
是，
你拿来加热，
嗯哼，那它就变成燃料了，
不是，你把它拿来加热，你就可以使得这些油呢就挥发掉了。
是，
你换句话说，你就很容易收集这些油啊。
嗯哼，哎，那它是可以做燃料的，它本来就是油嘛。
对呀，
嗯哼，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好了，你譬如说，你拿一个毛巾，你去擦油。
是。
那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有效的分开嘛。
对。
对不对？因为你毛巾又不耐烧嘛，
嗯哼，
所以你拿来烧的话，那很快毛巾都烧掉了。
嗯哼，
那这一种这个纳米纤维纸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耐高温，
是，
所以你它吸了油以后，你很容易把其中所吸出来吸到的油把它给萃取出来。
嗯
，OK， 那MIT 团队制造的这种很特殊的纸哈，其实不需要动用非常昂贵的技术就可以制造。
啊，
它的制造这种纸的过程跟我们一般制造印书纸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
哦，而且没有造价也不特别高。这个倒是我们节目里面比较少介绍到，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跟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直接影响，
对对对，
而且并不太贵啊，
对对对，
不太贵重的，
对对对，
甚至对环境有，我想有重大的影响。这个
是有
帮助的，
对，环境是环境友善的产品。
嗯哼，接下来对蚊子不大友善的驱蚊剂。
对，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驱蚊剂啊，叫做避蚊胺，它的学名呢是二乙基间苯胺。
嗯哼，
不过我还是介绍给大家它的英文缩写好了，英文缩写比较容易，就是 DEET，
不是 DDT，
不是 DEET，
DEET，
对对对。那其实避蚊胺不只可以驱蚊子，还可以驱赶其他吸人血的昆虫。
哦，
原理都是一样的。那避蚊胺是美国政府这个雇用的科学家在1946年制造的。
嗯哼。
那这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美军在东南亚在热带作战，
然后吃足了苦头
、嗯，才发生研发驱蚊剂的需求。
嗯哼。
那在1957年。那这个美国政府把这个避蚊胺这个配方啊，这个开放民间生产使用，现在是使用最广的驱蚊剂。
嗯哼。
那不过呢，科学家一直到最近才弄清楚这种驱蚊剂的驱蚊原理。
嗯。
那原来吸引蚊子的是人体汗液中的芳甜分子，有很多种。
嗯哼。
那些分子让蚊子知道人就在附近。
是，
那当然，蚊子侦察人的存在啊。另外一个线索是人呼出的二氧化碳。
啊，
那 蚊子的嗅觉系统有专门的受体，可以侦测人体汗液中的那些芳甜分子。
嗯，
而避蚊胺可以掩盖那些分子，使蚊子侦测不出来。
是，
不过呢，侦测二氧化碳的受体并不受避蚊胺的影响。
嗯，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美国想要研发啊、哦、新一代的
避蚊胺、
避蚊剂。
嗯哼，
驱蚊剂了。
嗯哼，
那这个过去是花了将近十年，从40000种化学分子里面筛选出来的避蚊胺。
嗯哼，
那现在要研发这个新一代的这个驱蚊剂呢，那他们在几个月之内用电脑分析就可以分析2000多种分子。
嗯，
然后这一次呢，找出了34种有潜力的分子。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新一代的驱蚊剂啊很快就要出现了，
而且它效果要维持很长。
对，
据说可以维持73天，
那超过2个月，
超过蚊子的寿命，是吧？